平安，今天上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是关于诚实正直的品格。你知道这个品格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每一个人他的根基，而且这个品格有一个特点，如果你有这个品格的话呢，一切都会正常，但是如果你失去它呢，一切就会变得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你知道在8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叫 PTL， 叫 Praise the Lord， 他是用电视来传播基督教的信息。那这个创办人 Jim Baker， 他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电视传道人，而且他这个机构发展得很快。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 PTL 它增长太快了，他们需要找一个执行总裁，所以他们就像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长老会的监督长老，他的名字叫 Richard Dodge， 发出邀请。 Richard 他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他非常的谨慎，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祷告，他终于就加入了这个机构。但是他刚刚加入这个机构之后呢，就发生一个事情非常的棘手。从纽约州有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到这个 PTL， 向这个公司来投诉。他们说这个 PTL 的总裁，也是那个最有魅力的电视传道人，他在曾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酒店里面诱拐了这个女孩子，而且强暴了她。所以当 Richard 牧师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是不以为然的，因为Jim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传道人，而且他非常有魅力，那难免会有一些的女孩子会产生一些幻想，所以他就不以为然。但是呢，这件事情结果就越来越严重，那个女孩子就不断地打电话过来，然后不断地投诉。后来有一天他就去调查，他就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真的，然后他当面跟 Jim 来对质的时候， Jim 就哭了。所以他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非常为难。当时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他就是报告警察，向 FBI 直接汇报，但是另外一个选择呢，他就是把这个事情暂时的给他压下来。所以他就在这两个当中不断的挣扎，最后他就向真理妥协，就撒了一个谎，他就选择了第二套方案。结果这个 PTL 暂时活下来了，但是过了3年之后，这个 PTL 这个事情就爆发了。爆发以后，整个 PTL 就 collapse， 然后这一位30多年经验的，在以诚信正直为闻名的这样一个牧师，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判了8年的牢。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诚信正直的品格，你在拥有它的时候是你会不觉得它重要，一切都很正常，但一旦失去以后，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用一段经文来思考这个题目。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1到6节。好，我们打开圣经，我就读给大家听哥林多后书4章1到6节。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在他们身上。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思想诚信正直这样一个题目，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一颗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用诚实来看待我们自己，也诚实来仰望你。求主今天降下圣灵，主亲自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因为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谢谢主，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存一颗敬畏的心。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在进入信息之前，我想花一点时间讲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一些背景。你知道哥林多后书这卷书呢，是保罗他为他的使徒身份，为着福音的缘故来辩护的一卷书信。那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信呢？因为当时当他创办这个教会之后，他离开这一个教会之后呢，从外面进来了一些传道人。那这些外面传道人，他们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权柄，所以他们就开始重伤保罗跟哥林多信徒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些传道人就对哥林多的信徒这样讲，他说：“你们不能信任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保罗这个人啊，其貌不扬，然后言语粗俗，然后讲道呢又没有口才，而且讲道完了之后还不收讲员费，不敢收讲员费。而且你看保罗这个人啊，他有很多的苦难。如果一个神真正的祝福一个使徒的话，他不可能让一个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坐船，船就触礁漏水，然后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被人到处追杀。而且追杀他的人呢，就是那一些他的同胞犹太人。他说你们不能信任保罗，他真的他样子不像一个使徒。而且你们看哈，保罗本来说好了在冬天就要来到我们这里来的，可是呢三番五次的改变他的行程，他讲话也不算数。所以啊，你们真的不能信任保罗。你知道要摧毁一个人的工作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破坏他的诚信度。如果保罗的诚信度在这些人眼中被摧毁的话，那这些假的传道人他们的目的就自然就达到了。所以保罗才在这段经文当中哈，他就是被迫为着福音的缘故呢来辩护。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辩护当中的其中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哈，最重要的主题的思想就是一个诚实正直的新约的传福音的人，在压力当中应当怎么样把他的诚实的品格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就想从三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三方面，第一点就是第一第二节哈，就是一个诚信的人他是诚实传扬福音的啊。然后第二点呢，诚信的人呢他也是破除撒旦的蒙蔽。然后第三点，一个诚信的人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好，三点哈，第一点，第一第二节，传扬神的诚实的传扬真理；第二，破除撒旦的蒙蔽；第三，传扬基督为主。好，我们试试看。好，我们首先来进入第一点。第一点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保罗的处境当中。保罗当时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保罗他其实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在十一章有一个保罗的苦难清单，那如果把这个苦难清单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保罗他在经历一个内忧和外患。那他的外患是什么呢？他的外患就是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福音的信息不被犹太人他的同胞接纳。因为保罗要尝试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传出去的时候，就破除了他们这个律法的系统。 所以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到处被人逼迫，可以说到处被追杀，随时处在一个生命的危险当中。但他的内忧是什么？就他建立的教会，他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被外面的异端还有一些传道人进来搅扰，以至于这些人他所亲爱的这些弟兄也站起来反对他。所以当一个人在一个内外夹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那种苦难和压力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困难当中，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这一节经文讲到，他说我们蒙了怜悯，受了职分就不上胆。那为什么保罗他蒙了怜悯他就不上胆呢？因为当一个人蒙了怜悯之后，他就会去想他的过去，然后他也会去想他的现在。你知道保罗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保罗他过去是一个杀害基督徒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杀手。那从这一点来看，哥林多信徒起来反对他这些人，跟保罗信主之前相比还真的相差得很远。所以保罗每次他在对比他以前的光景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恩，他就常常的想到他从前是什么样一个人，然后呢他想到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他就回到当初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是怎么样见到主耶稣的，然后主耶稣是怎么样去拯救他，而且他又是怎么样成为一个使徒，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之下呢，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恩。所以如果你记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就说，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神要在他身上显明极大的忍耐。所以他在苦难当中他不上胆啊，这是第一点。好，他不但是不上胆，而且他还跟他那些反对他的人完全不一样啊。那他们那些人在做些什么呢？在第二节，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乃将真理表明出来。那我们知道哈，这些传道人呢，他们其实在做一个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讲，他们把真理当成商品去贩卖。那为什么他会把真理当贩卖呢？因为他们为了迎合当时人的这个风气，就把这个真理和异教的风气啊掺合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字哈，它叫谬讲神的道，就是将酒跟水掺合起来，然后当商品去贩卖，这样的话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就可以为自己提升自己的这个名声。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讲到一点，他说他不会这样做，他而且是不但弃绝了这样的事情，他而且还是诚实的、正直的、不打折扣的去传扬真理。不但如此，他自己的这个行为跟他的所传的真理是完全是一致的，是完全是 consistent。 因此他可以到一个地步呢，当这些人来谴责他的行为的时候，在前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讲到，他说他的良心不责备他，他的良心不责备他。而且在这里啊，更进一步，不但他自己的良心不责备他，而且他说他的行为光明磊落，可以在这些人的面前站立得住，可以在哥林多人良心的面前完全的站立得住。这是一种非常坦荡而且是里外一致的诚信正直的品格。所以我们想这第一点的信息呢，就告诉我们哈，就一个在新约里面传福音的人，他一定要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完全不打折扣的把这个真理传扬出去，即便是在压力当中。所以我想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的见证人都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今天我想用一个反面的角度，我们来思想前面从伊利诺伊州来的那一位牧师，叫 Richard， 他在面临这个压力的时候，他没有把真理不打折扣的显扬出来， 反而是选择了另外一面。那你知道当 Richard 牧师哈，他在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接到这个恐吓的时候，这个 Jessica 啊，他就找了一个律师，然后呢就写了一封恐吓信来恐吓这个2000多个员工，这个很庞大的 PTL 的一个机构，要一笔巨额的赔款。摆在 Richard 牧师面前有两条路，第一个就是赶快把他报警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扼杀在萌芽当中，不至于事情越来越糟糕。但是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他会有一个后果，因为你一报警了以后，这件事情就曝光了。这个曝光了以后呢，这个明星传道人 Jim Baker 他的名声就扫地。然后你知道这一个电视的网络基本上是完全依靠这个人的魅力在运作的。一旦 Jim 的名声扫地以后，这整个 PTL 就会倒塌。然后当时他们这个机构哈，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是人数增加很快，而且观众也很多，他们用一个高速的速度在增长，所以他们现在银行贷了很多的款，巨额的贷款，而且后面等着一大堆的供应商跟他们要钱。所以当 Richard 牧师他在考虑说他要不要报警的时候，他就想得非常的复杂。他说如果我报警了，我这个好朋友的名声怎么办，我这个 Jim 他就名声扫地了，这2000个员工，这2000个家庭怎么办，那我们庆银行的这一大笔钱怎么办。所以他就在这里开始就有些犹豫，在这两个当中挣扎呢，他最后选择了私底下找那个 Jessica 的律师去私了，就是用一笔钱$26万就付给这个律师，然后呢就说你们不要说，我们就这个事情就暂时这样子下来。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企业暂时，3年之内没有问题，可是3年之后呢，他这件事情东窗事发，就一下子全国所有的媒体在几天之内都在争相报道这个事情。然后这个 Richard 牧师也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撒谎，他就被判刑，判刑的罪名是什么呢，就是阴谋罪，就是阴谋。所以我想，在这里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一个真理，在一个压力的环境当中，如果一个新约传福音的人呢，一个基督徒，他向环境妥协的话，他不但不能够传扬真理，反而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给魔鬼留下了很严重的地步。好，这是第一点信息。第二点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保罗他这里讲的第二个信息，他说一个新约传福音的人呢，他要具备另外一个品格，就是他不单要去诚实的传扬真理，他还要想办法去破除撒旦在这个世代人心中的这个蒙蔽。那这里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背景当中，保罗说这两句话呢，其实是有可能这些传道人，他们用那些不相信福音的人来指控保罗。他说保罗你传的福音一定是有问题，不然这些人怎么可能不相信呢？如果不是你传的福音的内容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你的品格有问题。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讲，他说这些人不相信跟所传的福音没有问题，跟传福音的人的品格也没有问题，而是跟这些人的属灵状况非常有关系，因为他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的神所蒙蔽，这个世界所蒙蔽。因此在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既然这个世界的神，他这么有能力，那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在前面第三章里面给了一些暗示。第三章的14节到16节， 他说当你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阅读旧约的时候，那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蒙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这里保罗的信息是说，如果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人要去破除撒旦的蒙蔽，撒旦虽然很有力量，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能力更大。意思就是如果主耶稣要让一个人心里面重新得看见的话，他就一定可以让他得看见。所以我们这里其实有很多的见证，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忠心的去传讲啊神的真理。然后究竟这个人能不能信主呢，能不能被光照呢，其实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短宣当中还有很多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见证。不过今天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应用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们想到哈，我们的确新约这些诚信正直的基督徒是要破除撒旦的蒙蔽，但是呢，我们自己会不会被撒旦的计谋所蒙骗呢？啊，其实是有的啊，其实是有的。你知道，在 C.S. Lewis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小心魔鬼很聪明》。那这个书的内容呢，主要是讲一个老魔鬼，他调教一个小魔鬼，怎么样去欺骗基督徒的一个故事。然后在这个书里面有一封信哈，第十四篇非常有意思。这个老魔鬼就跟这个小魔鬼讲，他说：“哎，你这个病人呐，现在开始变得谦卑了。”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开始变得谦卑了？”他说：“你要在他变得谦卑的那一刹那呢，赶快抓住他的注意力，让他对他自己的谦卑产生一个愉悦的感觉。”他说：“那你就非常的成功了。”哎，不过你不要掉以轻心哦，这个基督徒很快有可能会醒觉过来哦。当他醒觉过来之后呢，你就赶快抓住另外一个机会，让他对自己说：“哦，我居然还有能力察觉自己的骄傲，居然还有能力去抵抗自己的骄傲。”他说：“你就这样子啊，就跟这个基督徒啊，一直的周旋下去，跟他纠缠到底，在适当的时候，在他脑子里面不断的给他灌水。那这样的话呢？”当这个基督徒对自己谦卑的美德越来越满足的时候呢，他就离这个真正的谦卑哈就越来越远，那你就很成功了。这个是不是很阴险呢？你知道吗？很多的基督徒哈，今天都被他这一招所骗。前面我们讲的，从伊利诺伊州来的那一个主任牧师 Richard。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他在入了监狱之后，他就一直在反省，他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好呢？他发现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过去的30年当中，他都是以他的诚信正直闻名在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所以别人都知道他非常的有这个很好的 integrity， 以至于他到这个公司来了以后，所有的人都称赞这个 Richard 牧师，他说：“你这个诚信谦卑真是不得了啊，无可没有挑剔的。”所以到有一天呢，这个 Richard 牧师他真的对自己的这个诚信正直已经开始满足了。当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满足的时候呢，他就离这个真正的 integrity 就越来越远。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开始对自己的美德产生一种愉悦感的时候，他其实正好在那个美德上面呢，就越来越远。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你知道这个 integrity 的反面是什么吗？ integrity 的反面就是假冒伪善，就是伪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诚恳。当我们一口咬定说自己我绝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正好可能就中了这个撒旦的诡计。C.S. Lewis 他讲过一句话，他是英文这样讲，他说 ：“If you think you are not conceited, then you are very conceited indeed。”中文的翻译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一点都不狂妄的时候，那你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狂妄。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骄傲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一点就是非常骄傲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教导。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八、第九节讲到一句，他说如果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撒谎的，真理就不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在某一些方面可能还有这个伪善的挣扎，那反而你就离这个伪善就很远。但是如果你在内心里面认为说我绝对没有这个假冒伪善的挣扎的时候，你就正好中了撒旦的诡计，你就离开这个 integrity 就越来越远，离这个假冒伪善就越来越近。所以第二点的信息就给我们一个提醒了，这两方面的。第一个，我们一个诚信正直的人呢，我们还是要诚实正直的去传扬真理，然后要破除撒旦在那些不信的人的身上的蒙蔽。但是同时我们不要因为把福音传出去了把自己给忘了，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自己有没有中了撒旦蒙骗的诡计呢？这是一个一体的两面啊，我们都要被提醒。好，第三点的信息。第三点讲到，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里讲到一个诚信的人呢，他有第三个特点，他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他都是以传扬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背景当中，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会讲这个呢？什么叫传自己为主？你知道保罗的这些敌对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在传扬自己。那这些人的背景有可能来自于希腊的这个辩士啊，这个辩士呢，他们是非常注重演讲术的。那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的信息在传讲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吸引人。目的是什么？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抬高自己的身份啊，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自己获利。所以保罗他这里讲，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传基督为主，就是把自己要看得很低，传扬耶稣基督为主。那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你想想看哈，一个诚信的人他的特点就是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传扬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反过来我们就要思想，那究竟我们怎么样去做才能够更加变得更加的诚信和正直呢？那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要变得诚信正直啊，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知道这个 integrity 这个字啊，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integrity 这个字呢，它就是说当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你究竟在想些什么？当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那就是 integrity， 就是你这个人真实的你。 但是你知道，当没有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人在看我们的，这个人就是啊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节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啊。在希伯来书4:13说，他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原来哈，你要做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呢，你就是要随时随地的把耶稣基督摆在你的面前啊，这是唯一的办法。你知道在几年前啊，我回到深圳去出差的时候，然后我的同事就跟我说哈，他说深圳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安全，他说你半夜出去都不会有人抢你的东西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街上啊到处都装了这个摄像头，而且这个摄像头的分辨率非常高，如果有人抢东西的话呢，他第二天就可以把你抓到。我说这真是变化太大了。你知道我自己在93年我第一次到东莞去打工的时候，我一下火车站我真的是吓坏了，就看到三个人哈就抢一个人的东西。你看时间过去以后变化很大，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如果今天有人说从现在开始我背一个摄像机，然后把你今天所说的所做的把它录下来，然后明天呢就漏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去，你说我今天这个言行会不会有所不一样啊？啊，有吗？肯定会不一样吧。现在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啊，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在马太福音的12:36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每一句都要供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被录像啊，不是一天而已啊，是一年对吧，365天，每天24小时，谁在帮你录像呢？主耶稣都在 tape recording， 你的一句话全部都给你录下来。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讲这个Richard 牧师他的这个见证，他是一个失败的见证，但是对我的这个对我们的提醒是非常大。他自己就在想，他怎么会在，你想想看，他说他自己在30年在伊利诺伊州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犯过，特别在 integrity 这个事情上出过任何的问题。就算他来到了 PTL 这个2000多人的机构，他所做的事情当中，他说他所有事情他都可以在他的良心面前站立住，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他一直啊有谴责他，他就是 Jessica 这件事情。他就反省他为什么会在阴沟里翻船呢？他自己反省说，他说他在处理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想的很多，他想到什么呢？他想到他朋友的这个名声，他也想到这2000个员工的家庭，他想到啊这个他自己的名声，也想到这个整个企业啊这么多人因此蒙福，他想到非常多。但是他就偏偏好忘记了一点，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忘了有一个人在看着他啊，这个人就他忘了耶稣在 watch 他，他没有把耶稣或者把耶和华耶稣常常的摆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就慢慢的就失去了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在他的见证里面就讲到，他说他想到旧约当中有一个啊祭司，那个祭司就是以利，然后神就惩罚这个祭司说，你尊敬 你的儿子多过于我，所以呢，你就要被惩罚。所以瑞雄牧师他自己反省说，他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他尊重人的意见多过于尊重耶稣，因此他就失去了一个敬畏的心。那我们今天讲了三点，我们要培养自己啊，成为一个诚信正直的人，但是我们仍然会有挣扎。那究竟如果当我们失去这个诚信正直的时候，有没有回头的机会呢？有没有呢？还是有的啊。这个牧师哈，他最后在他的见证里面写道，他说他就想到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呢？神做事法就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他就在监狱里面呢，他就悔改，神就非常恩待他。本来他是判了8年的刑，后来2年4个月啊，他就出来了，他是假释出来的。那出来之后啊，这些长老会的啊，这些牧师哈，就拥抱他啊，接纳他，不但没有啊责备他，而邀请他到他们的会众当中去讲道。所以他非常感恩。所以那次他第一次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呢，他讲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诚信正直的品格。他大概是这样开头的哈，他说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邀请我到当中来讲道。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也得罪了你们，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你们仍然还是接纳了我。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诚信正直的品格。他说我是怎么样失去这个 integrity， 然后又是怎么样从这里面又重新得回来的。所以在这本书的啊最后，这个 Richard 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一定要付任何的代价，在任何的环境下保住你这个 integrity，因为这是任何人的根基。这个东西如果你有的话呢，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失去以后，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一个勉励，我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常常的啊，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样我们的心就必不摇动。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谢谢你。我们之所以能够诚信，是因为你是诚信的。主啊，我们之所以能够正直，是因为你是正直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把耶和华，能够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样我们就必然不会摇动。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妥协，我们在压力里面不向真理妥协，我们就来坚持走在光中。主，我们也是要努力的来破除撒旦在这个世代上的蒙骗和蒙蔽。主，让我们真是警醒自守啊，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主，因为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美德上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正好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就反而变成一个伪善的人。主耶稣，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能够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把你摆在我们面前，主，尊耶稣基督为主，传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滑跌。主，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